第五十集。吴霞的心沉了沉，想不到竟然会是这样一场战役，让江天书露出了破绽。站在边上的江天书双手被反绑在身后，闻言却是不动声色。江天林将目光转向水无暇，
郡主娘娘，当日你是战场的总指挥，你定然知道帮着风十三战胜敌人，抢夺了葫芦口要塞的蒙面战神到底是何人。
无暇滞了滞，沉声说道，
我是主帅，如何能认识麾下万千士兵。
江天林笑了笑说道，
郡主娘娘，我知道您不一定会知道他的真面目，但是我知道风十三一定知道，是不是？于是我就派人前往边关找风十三求证。
江天书眉头皱了皱，无暇的眼皮子跳了一下，随即镇定下来，淡笑着说道，
才一个月时间，边关一个来回，江天林，你的手下动作也实在太快了一些。
哼，我手下的动作当然不快，但是皇上与边关密谍之间却是有飞鸽传信的，来回只需要七天，这是密谍传回来的风十三的亲笔证明，请宗镇大人检查。
皇帝点点头说道，
确有此事。
宗正皱眉，
风十三只是证明江天书的确有过人之能而已，如何能证明江天书身份可疑？
吴霞向宗正大人行了一礼说道，
宗正大人，您手中的信件能让我看一下吗？
宗正将手中的信件递给水无暇，水无暇接过扫了两眼，猛然笑道，
这信件根本不是出自风十三手笔。
江天林问道，
如何证明不是出自风十三之手？
无暇冷笑，
哼，朝廷之中一定能找到风十三亲笔所书的奏章或者其他文书，皇上您不如先拿出来比对比对。风十三写风字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将中间部分写成一个叉叉，哪里会端端正正写一个虫。江天林，你就是制造证据的时候也要稍稍耐心一些。
吴霞这是极其严厉的指控了。江天林跪下，
皇上明鉴万里，臣哪里敢这般胡作非为，这的确是风十三的信件，只是有可能风十三觉得自己的字不大好看，于是就让记事来书写，亦未可知。
江天书微微笑道，
呵呵，刚才还说风十三的亲笔，现在又说风十三让别人代笔，到底是亲笔还是代笔，还请弟弟说明白。
群臣都没有想到皇帝开问才这么一会儿时间，两边就出现了这么严厉的争议，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禁不住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皇帝皱眉，手中的阵石重重压了下去，喝道，
传翰林院印章博士检验私印。
印章博士很快前来，并且还带来了两份风十三留在朝廷之中的私印留底。几个博士一一检查过之后，才有领头的博士向皇帝与众臣汇报，
已经检查完毕，这个印章确实是出自风十三将军的私印。
当下还不等吴霞说话，立即就有大臣出列说道，
虽然确定是风十三将军的私印，但是这不一定是风十三的亲笔，这根本证明不了什么。
这个大臣江天书认得，名叫连长安，也是一个老臣了，只是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帮自己说话。却又有臣子上前说道，
虽然不能证明这是风十三亲笔，但是至少能证明这是出自风十三之手，身为将领管理好印章是第一等要事，怎么可能被盗窃？
所以这封信的真伪已经可以不论。
皇帝点头说道：
朕也是如此考虑。
几天之前，皇帝判断江天书并无出色的军政才能，对江天书的杀意已经渐渐淡去。但是当江天林摆出证据证明江天书有出色的射箭技术时候，皇帝的怒意一下子就被勾出来了。而那天的射箭比赛，江天书的表现虽然非常不堪，但是那一箭双鸽的本事还是让皇帝的眼睛一下子抽紧，再加上江虎的要挟，他也就没有迟疑地让江天林去拿江天书。而且江天林的接下来的指控虽然破绽百出，却是一个极好的绝户计，所以才有大殿之上朕也是如此考虑。江天林手上证据的真伪，皇帝真的不大在心。江天书看着皇帝与臣子一唱一和，当下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却是没有表示反对。连长安怒道：
此事疑点重重，皇上就这么草率考虑一下就完结了？
皇帝冷着一张脸站起来：
连长安，朕做事还要你来指点不成？
连长安怒道：
君有过，臣子就当执政，否则天下之事皇上自己处置就完结了，要臣子作甚？既然皇上不要臣子，那么臣这就辞官，请皇上准许。
竟然就将自己的官帽摘下来搁在地上。皇帝冷哼了一声：
哼，连长安，你也是两朝元老，也算是老人了，怎么竟然闹起小孩子脾气，动不动就用料官帽来吓唬人？朕也给你说明白了，这事儿并非空穴来风，你接下去听江天林讲就明白了。现在你给朕先将官帽收拾起来，等到一边去看着，等着案子结局出来，你是辞官还是降职还是罚俸，到时候再处置。
皇帝声音里带着隐约的怒气，连长安也不与皇帝争辩，当下将自己的官帽抱在手里，走到一边站着。皇帝看着江天林点点头说道：
你继续。
江天林沉声说道：
得知兄长乃是剑术高手之时，我先是非常欣喜，继而是非常疑惑。照理说，兄长要练就这剑术本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不知兄长是什么时候练就了这本事的？为何我们作为至亲家人却是毫无所知？就在这时候，我们接到了第二封匿名信件，信件上说明我的伯母江门赵氏享年28岁，终身未育，直到临死也是处子之身，有当日仵作可以作证。
江天林这话一说出来，大殿之上再也不能保持肃静，嘤嘤嗡嗡的声音响了起来，当下就有官员失声叫道：
这不可能。
江天书脸色铁青，冷冷地问道：
江天林，你编撰这样的荒谬的谎言到底有何用意？你要对付我各种方法都可以用，何苦用这样的方法辱及我的先人？
江天林脸色狰狞：
接到匿名信的时候，我也认为不可信，于是我找到了当初为伯母收敛验尸的仵作，那仵作愿意用全家的性命担保，赵氏临死的时候胳膊上的手工纱还在。
江天书的声音已经微微发颤：
我母亲出于我父亲年纪18岁，此后与父亲风雨同舟，生死与共，非常恩爱，人尽皆知。我母亲怎么可能临死的时候还是处子之身？江天林，你要编造谎言，要编造一个像样一点的谎言，
我也知道这事儿说出来，绝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但是，这就是事实。当日的仵作还告诉我，看到手工砂之后，他还特意检查了一下赵氏的私处。
江天书一声怒嚎，对着江天林扑上去。江天林急忙闪避，但是哪里来得及，被江天书一把压在地上，就像是一个四脚乌龟似的拼命挣扎。只是江天书双手被捆绑，无法直接动手揍人，饶是如此，也是被江天书压在地上好生疼痛。这等金殿斗殴的场景平时却是不多见，边上的侍卫反应还是迅捷，急忙扑过来将江天书拉起来，又将江天林扶起来。宗正脸色铁青地说道，
江天林，绕过这一段继续说。
江天林满脸都是泥灰，胡乱骂了一把说道，
绕过这一段如何证明我说的是可信的？也罢了，那仵作说即便我们不信他说的话，而现在十多年过去，赵氏的尸首也早已腐朽，手工砂什么的已经不能拿来作证，所以他建议我们可以开棺验尸，看死者的骨盆，骨盆如果张大，那就是已经生育过的妇女，骨盆如果未曾张大，那就说明江天书根本不是赵氏的儿子，那仵作已经立下了军令状，愿意用全家性命担保。江天书，你可敢跟我打这个赌？
江天林两眼射出狼一样的凶光，而江天书的双眸已经赤红一片，咬牙说道，
江天林，你不仅侮辱我父母的清明，你还要开棺惊扰我父母的亡魂。
江天林冷笑了一声说道，哼，赵氏是非常疼爱你的，当初为了证明你的身份，他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现在如果不开棺，你就要蒙受不白之冤。我相信站在这个角度，赵氏一定愿意被开棺。
江天林，
江天书虎吼一声又要扑上去，只是身子被两个侍卫制住，再也行动不得。吴霞眼泪早已模糊，
江天林，编造这样的谎言，你要被天打雷劈。
江天林对吴霞拱手，
郡主明鉴，小臣我也知道这等事儿实在太荒谬，大家都不相信，但是只要一开棺，这事儿就明了。
吴霞冷笑着说道，
哼，你知道江天书不会愿意，你就想出了这等绝户计。
江天林冷笑一声，
哼，郡主不要太着急，我下面还有话说。
皇帝重重哼了一声说道，
江天林说。
江天林这才端正了脸色说道，
接到这样的消息，我也是非常不幸，但是想着这仵作与赵氏实在是无冤无仇，而且即便有什么冤仇，赵氏已经死了将近14年了，有什么仇恨不能放下，所以他说的定然是真话。
边上的连长安忍不住又冷笑了一声说道，
哼，这就判断出一个人说的是真话，这法子还真的太简单了。
如果人家愿用自己九族的性命来担保呢？诸位大人如果不信，完全可以将这个仵作叫上金殿，大家一起审理。
连长安滞了一下说道，
混淆皇室血统，这是多大的罪行，即便用九族的性命来担保又怎样？
但是说话的底气却是有些不足了，却听见有人说话，
即便能证明江天书并非皇室血统，也不能证明他就是敌国之寇。
正是另外一位将军，名叫南明山。
这正是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了，得到仵作证词之后，我就找到了更多的人，全都是当初追随雍王的士兵，众人一致证明，当初军阵之中，雍王与雍王妃都是分帐居住，直到前雍王兵败，也未曾听闻雍王妃怀孕的消息，
我一共寻找了45名士兵，证词完全一致，请各位大人查验。45名证人现在也正在午门之外等候。在寻找士兵取证词之时，我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南明山问道，
到底是什么消息？
其中一名士兵证明，雍王妃赵炯与云香国女主关系非常要好，赵炯曾经与云香国女主金琴心私会，他就是护送士兵之一。
大殿上的众人脸上一齐变色，不管是何种原因，一国大将主帅之妻与敌国女主私会，这都是一个足以抄家的罪名。如果江天灵的指控能落实，那么且不说江天书会得到何等待遇了，即便是已经死了的江爵和赵炯也要被挫骨扬灰。江天灵继续说道，
而且那士兵还与我报告了一个消息，在两国大战期间，金琴星的确生了一个孩子，谣传是一个女娃，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男孩。这个男孩的出生日子与赵炯报给朝廷的江天书的生辰八字基本上一致。
连长安哼了一声，
呵呵，谣传谣传，到底不是真相。如果用生辰八字来计算的话，全郡齐国每一天都要出生那么多人，到时候生辰八字差不多的，难不成都是金琴星的儿子？
我知道这样做的确是有些捕风捉影，但是这些材料都凑在一起的时候，就不由人不怀疑了。但是我依然不能据此做出判断，于是我上报了皇帝陛下，皇帝陛下特准我调阅了兵部当年的文案，找到了当年两国大战期间间谍收集到的关于金琴星怀孕前后的相关资料。资料表明金琴星的真正丈夫不详，但是金琴星的下属全都承认金琴星肚子里孩子的正统继承地位。而就在金琴星生子的那一天，有人闯进了金琴星的产房，与金琴星进行了简短的对话之后就抱走了孩子。而根据间谍得到的零星资料，我们知道抱走孩子的人肯定与金琴星非常熟悉，否则绝对不能长驱直入，也不可能在抱走孩子之后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而且更重要的一条，抱走孩子的人是一个女子，一个武艺高强的女子。当时两军交战，战场附近除了金琴星身边的侍女之外，只有赵炯身边还有一对女兵。由此我判断抱走孩子的人不是赵炯，就是赵炯身边的亲兵。
连长安脸色沉凝，没有说话。江天书脸色有些苍白，声音略略有些嘶哑，
这只是想当然耳，我绝对不是云香国人，我是郡齐人。
脸色苍白的还有水无暇，别人或者只是觉得江天灵在猜测而已，但是水无暇却知道江天灵说的很可能就是事实。江天灵说的闯进金琴星产房抱走孩子的人不是赵炯，是自己的师父。当时赵炯的武功虽然高强，与现在的自己也就是伯仲之间罢了，只有师父才有这个能耐。师父抱走了自己，与赵炯一起将两个孩子带回了郡齐。师父之所以告诉自己说自己是捡来的，那是因为自己的身份关系隐秘，怕自己不小心说漏嘴。至于江天书的身份，水无暇却是没有任何怀疑。虽然江天灵摆出了一系列证据，但是这些证据都是可以伪造的。所谓的仵作证词，所谓的士兵证词，拿2000两银子就可以办到。所有的这些不过是江天灵为了抢夺江天书的世子之位编造出来罢了。南明山冷笑了一声说道，
哼，江天灵，你所谓的证据到现在也只是猜测，并无真正证据。
江天灵抗声说道，
不，我有证据。
伸手从怀中拿出一件东西。
大家看这个图案，一朵形状略略有些特殊的祥云作为背景，一只凤凰展翅飞翔，诸位大人可有认得？
一群大人就看向那个图案，连长安说道，
这个图案是云香国皇室的图腾，是云香国皇室的标记，我曾见过。
江天林点头，是的，这是云香国的图腾，这个图案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机密，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皇室子弟都会佩戴雕刻着这样图案的玉佩，而且玉石出自云香国的翼龙山，是皇室贡品，寻常人根本不能伪造。
南明山冷笑说道，
其他人不能伪造，你却是可以，当初你们家收拾败兵，也不知缴获了多少这种玉石。
江天林却没有搭理南明山，
我手上这一个是前些日子大理寺破获了一起杀人案件，从一个皇家子弟身上搜出来的，那个皇家子弟身上带了这个东西，是为了来俊奇国国都来寻找他们的太子，与太子身上的证物比对，这件事情诸位大人大多都知道。
刑部尚书就沉声说道，
确有此事，本官作保。
儿，
江天林他转身看着江天书，
我曾经见过江天书身上就贴身带着一块这样的玉石，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块玉石现在就在他的身上。
江天林一句话落下，四下里全都是寂静。